家好，我是四四，
我是奴役，我们游走在艺术的边缘，
跟我们一起四四奴役，
让你一生事事如意。
我们每周四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当周的戏剧、音乐还有艺文的演出。Hello， 大家，
嗨。
今天我们又是见面录音了呢，
没有错。
但是今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疫情好像会变比较严重一点。
哦，你是在说疫情是不是？
对啊，有点担心。
我有点说文化相关的事情。
欸，疫情发生了，文化相关的事情就会滚动式发生？
没有关系啊，因为文化部才公告那个啊，线上展演的补助啊。
哦，你是说那个两厅院那个吗？
就是文化部的线上展演，哦，然后大撒币一番啊。
哦，对对对，我知道。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反正文化部就有之前我们有讲过说那个九月征件十一月前要演完的那个案子，
对，
然后已经公布补助了，然后最低补助金额是40万一案这样子，嗯，然后很多啦，他就100多个团队有投，然后补助了七十几个团队，
这么多，
超多，然后全部都只写团队，然后也没有写演出的名称，然后也让人不知道说你。好，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投，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解释，就是说里面有拿到什么，
啊，这样。因为以前会觉得很希望政府可以补助，可是我自己看到这案子的时候，我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补什么。因为他补的是那个让大家已经决定要做的演出转成线上，
嗯，
但是却没有要求任何线上的标准，这样。反正就是你也可以录下来，然后丢 YouTube， 就说我有线上播映啊。但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就是觉得现在觉得说，哦，好可惜，我刚怎么没投啊？
对啊，其实看到这种，我就觉得反正这计划之后也不会再继续做，感觉就是为了现在做一下，那好像可以先赚一下。
对，但是已经过去了，失败了，这样子，哦，没有投到了，
然后后续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因为也都不知道这些补助是为了佛哪些演出，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看说效果到底好或不好这样。
对，但应该之后可能还会再公布啦，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一些别的讯息，再告诉大家喽。
对，我以为你要说大消息是这个。
没有，不是，我要说的是就是有点紧张，因为我们毕竟担任就是下半年也是有戏要演出这样，所以就在想说到底完蛋了，开不了票，有点紧张这样。
哦，
因为这次疫情好像又开始延烧这样，但无论如何啦，我们的节目是会继续做下去啦，因为你知道前阵子也是都没有戏可以介绍嘛，但我们还是有这样持续下去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还是没有人在担心。
对啊，如果疫情再爆发的话，我就先把我家网络升到300枚，先确保之后录音会顺畅。
会啦，我们会一直持续录音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认真的听众的粘着度也是蛮高的嘛，对不对？
对，
我很非常开心，
听众对大家非常的热情，没有大家就那些人，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然后，所以我们在本周接龙故事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章，
对，最后一章，你现在要翻到最后一章，嗯，然后你结束之后，你会就是有 to be continue 这样子，
对，第一部曲的最后一章，在听之前，我们还是要先介绍本周的演出啦。我觉得趁疫情没有爆发，大家赶快有机会，
对，
像我妈那一天说。一听到那个幼稚园的案子爆出来以后立刻订饭店，然后希望趁回到三级之前赶快再出去玩。
什么东西啊，
超荒谬。然后昨天订完以后今天听到台风消息又取消。
哦，对了，嗯，没错。
好，那先介绍本周的演出啦。
好，
然后我先介绍目前在 OpenTix， 如果你进到它的官网呢，在首页会有一个大栏叫做 OpenTix Live， 然后就是听名字就知道嘛，就是线上的嘛。
嗯，
听得出来吗？好，就是反正重点是 OpenTix Live 就是线上演出类型的，
对，
然后里面会有目前有将近有10几个演出，
嗯，
可是本周呢是有2个音乐类型的演出，然后票价其实都会蛮便宜的，
嗯，
这一系列的节目的票价大概就是100块到400块之间，
真的很便宜。
对，然后本周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本周2个音乐性的演出，一个是台北青年管弦乐团的2021年的定期音乐会，然后他们今年的主题是美国之梦大苹果这样。那演出的时间是9月11号只有一场哦，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
嗯，
然后演前开始30分钟会开放入场， 然后第二个演出呢是 NSO 马勒传奇，它是录播的线上音乐会，
所以演过了。
嗯，很有可能这一周提早录吧，他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录的啦。
嗯嗯，
对，但这个有特地写是录播，所以我就先假设前面青年管弦乐团应该是 live 吧。
嗯嗯
嗯，但他也是线上演出，他的时间是9月12号，从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三的晚上7:15开始。为什么这么奇怪的时间？好，不管。所以这个票价分别都是100块跟300块，
很不错，
然后大家可以试看看。然后在 OpenTix Live 的相关系列节目底下会有说一些关于就是你的设备啊，应该要到什么样程度的，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就是自己的手边的装置有没有支援。
嗯，
然后看起来是好像蛮厉害的，因为它也有支援到 4K。
对啊，而且可以投到大荧幕上面看，所以解析度应该就会很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哦，
但是又都是音乐类型的，
他会拍吧？他会拍他们在演奏这样啊？
会拍音乐类型，我就比较担心自己家里的音响不好怎么办？
那没办法，
这就对，
真的没办法，对，那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但是感觉上他的 source。感觉会是不错的品质这样。
嗯，
所以大家可以进去看看，然后当然不止这周，接下来几周都会有相关类型的节目，也有客家的儿童剧等等跟布袋戏，
嗯，
就各种类型的演出都有，也有舞蹈类型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做看观看线上演出的话，可以直接在 OpenTix 的首页进去之后会有一栏是所谓 OpenTix Live 的线上观演的类别这样。
没错没错。
好的，那还有什么？
还要继续吗？还是我们要先那个？
哈，没关系，一次讲完好
了。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要跳过也可以比较好跳过。
哎，那才不会嘞！好，来，我马上讲。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呈现的是实体的演出咯。然后，首先我们先去一下台中，在台中呢。有非常开心的一场演出，而且只有一场，
只有一场是不是？
对。哎，我的是下个礼拜的耶，
嗯，
哎，我的是下下礼拜的，
下下礼拜也太遥远了吧？
啊，我都找到的是下下礼拜的耶。
那你快速讲完，大家赶快去买票，再回来听节目。
哦，好好，因为下下礼拜的这个票可能已经要卖完了。
哦，
哎，对，下下礼拜的这个呢是打抗
哦，打抗
要去台中，对的校现场，对，然后呢是有三个人。因为他是校现场三口组，
嗯，
所以是打康加上哈利，
哦，
他们三个人一组，
阿达加康康加哈利，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票价呢是正常演戏的票价哦，是600到1000、嗯。
那场地是在
台中市屯区艺文中心的演艺厅，
嗯，
对。然后票现在目前都还有一些，那打康大家的看过就知道，他就是非常的。非常有趣，所以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赶快去买，
趁现在赶快购买，因为是梅花座，然后眼看如果疫情爆发又不会再加开，所以
对
能买就赶快买。
好，然后之后呢，我们从台中之后呢要去到嘉义了，
好远啊。
对，但是没有关系，请大家也要赶快去，因为这个呢也是只有一场，
也只有一场，
对，而且它是一个像是环境剧场的导览演出，
嗯哼，
对，然后是大开剧团主办的，然后它是在嘉义的表演艺术中心的视听教室里面，票价只要100块，
只要100块，
剩下8个位置，
只剩8个位置，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
它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游园惊梦
哦，游园惊梦，
对，它是介绍就是西方剧场的概念，就是其实就是介绍剧场啦。
哦、oh, ，
对，然后是介绍给小朋友、
okay.
大朋友都可以一起进去看的，这样子。
好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嘉义，顺便去文化夜市。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再来呢？本周还有的线上演出呢，就是台北艺术节。
是的，
嗯、台北艺术节本周有新人类计划及洗头。然后还有这个叫做是北车写作计划，
嗯，
哦，北车写作计划算是下周1到3啦，
嗯，
那分别它的展怎么讲， 演出的平台，
嗯，
是 Google Meet 跟 Line TV 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大家可以进台北艺术节的网站去看看。
洗头是不是已经卖完了？
洗头卖完了吗？我现在点不进售票。
洗头刚刚我看到是已经全部售出，然后它是线上收看的。
哦，对，
对对，所以是已经洗头已经全部卖完了，而且它应该是会互动式的吧，不然怎么会卖完？
对，它都是参与式的展演。
嗯
嗯，目前洗头已经卖完了，然后新人类计划应该还有。
是现在网页很难打开，对不对？
现在网页很难打开，台北艺术节有很大的问题。
还是说大家现在在抢票？
是这样吗？
对啊，说不定啊。
新人类计划还有票啦。
嗯，现在还有票。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听说新人类计划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就是之前我已经有看到有特别来宾加入了。
是，它是一个系列，然后之前本来要在云门，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
哦，新人类计划这一次的主题是明日人嘛？
对，然后主要的创作者是三位，分别周瑞祥、及陈玉典，还有王卫，这个字好难哦。
王，他念卫哦？
这个字念卫，
好酷哦！
我刚刚有特地查一下，因为我真的很怕念错别人的名字。
很酷哎。
嗯，那新人类计划我本身没有看过相关的演出，
我差一点就看得到了。
我也是去年本来要看的，
对，我差一点就看得到原游会，但没有看到，很可惜啦。
嗯，好吧，我所知就感觉是很复合性很实验性质的演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能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
对，我本来很期待去年可以去看。
我也是，我也超期待，
因为听了好久。
新人类的这个计划是下下礼拜啊。对，它是下下礼拜跟六日一二三的演出。
下礼拜啦，18-22
哎。哎，所以是下礼拜，我们这礼拜不是11-12吗？
那下礼拜不就18-20？
我数学真的很差，对，所以那我刚介绍的其实也是下礼拜啊，对嘛？不是这礼拜啦，就都是下礼拜。对啊，那就还好。我是很担心说我没有介绍这个礼拜的，因为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这样子好好介绍了。总之呢，就是这个线上展演。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可以去买
试试看。不是，而且现在有线上展演很容易在周间有演出，
就一二三有演出，对不对？
对，我们以前常介绍的说，反正就本周5-6，就只要记三个日期。现在日期有够混乱。
而且他现在啊，他的这个票价有点特别，他有特殊互动票跟基础互动票。
对啊，
不知道他互动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先去买基础互动。觉得说好想要互动，就再去买，因为他的演出时间很长，大家可以试试看。
嗯，那台北艺术节除了本周近两周的这三个演出之外，其实接下来的几周还有博悠座，还有苏品文，还有夜明画等等的相关的演出，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上台北艺术节的网站，然后赶快购票这样。
嗯，
那我是觉得线上演出的票券，大家不担心疫情的影响。应该不至于到让大家不能进剧场吧，我说工作人员，所以线上演出应该是会照常进行的啦，
是，
所以大家可以提早购买起来这样。
嗯，没错。
好，那你还有吗？
我没有了，我讲完了。
那我们就要直接进入那个咯。
好，
故事接龙的第一章节吗？
第一部曲
的最后一章。
对对对对，第一部曲最后一章。
在大家都听了上礼拜的那个元庆带来的就是小论文了吗？
对，音效小论文。
音效小论
文。对。
就是呢，对，然后本周我们要有一个蛮特别的演员。
我其实很期待啦。
对，我也很期待。
这个演员是大家心许愿的。大家还有记得，有的时候你会在我们的 IG 的限动的时候看到一些可以许愿的东西，记得去许愿。
嗯，
这个是新的许愿的演员，虽然没有出现在我们之前的名单里。
哦 ，OK，
也没有出现在我们之前的访问里。
没有访问，但是我们有讨论过他的演出。
对，没错。
嗯，
所以说大家先听完了之后先猜，我们再告诉你他是谁。
嗯，好的，那我们马上就来听故事接龙的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一吗？哦，第十一章。
他裂着脸那一道伤口，站在楼梯跟楼梯之间的缝隙看着我，眼神凶狠地瞪着我，鲜血一点一点地滴在楼梯的扶手，对着我说：“你不是要帮我生小孩吗？你不是要帮我生小孩吗？”突然，他就开始加速地往我这里冲来。我哭喊着救命，然后跑下楼。我一直大喊着：“拜托是梦，让我醒来！拜托这一切是梦，拜托让我醒来！”这个时候，有人在我耳边说：“为什么你不要我当你的小孩呢？”
男人的身边被孩子包围，每个孩子都长得像他，诡异的微笑是他们的符号。为什么不要我们当你的小孩？他们齐声怒吼着。一名女子在梳妆台前点起烟，哼着歌，嘴里喷出的浓烟夹杂着石蜡的味道。透肤色的丝袜，合身的旗袍，歌声不曾间断，仿佛发出声音的是她的毛细孔。仰角的画面，女子的一举一动侵蚀着她。妈妈，女子怒瞪着小男孩，伸出尖锐的手指甲覆盖上他的嘴唇。嘘，每天睡醒的30分钟是他唯一能与他独处的时光。他眷恋着他的味道，他的身影，他的一切。当他起身离开那道铁红色的门，他就不会再看他。不准在有任何人的地方这样叫我。小男孩用力抱住女子，他想着：“我好爱你，我想要吃掉你。我好爱你，我想要吃掉你。”女子冷冷地说，舔了一口小男孩的脸颊，推开他。14岁，他拿妈妈的内裤自慰。乳白色的粘稠体喷射在内裤里层的棉布上，他感觉到爱。妈妈被不同男人载回家的清晨，他会灌洗她，把她泡在浴缸里，把每一寸皮肤、每一根毛发梳洗干净。常常在她不省人事的松软中，张开她的口帮她刷牙。为了怕妈妈呛到，他用自己的舌头把牙膏泡沫一口一口地舔掉。抱回床上之后，他帮他着装，最后穿上的是留有他精液的内裤。完整的爱，妈妈与他永远不会分开。15岁，他意识到背叛的那一天，意外地在床底的鞋盒里找到妈妈堕胎的收据。在她之前，在她之后，她数了一下，有8张。我不是唯一。她愤怒，涨红了脸。她拿起妈妈的高跟鞋，戳着勃起的阴茎。浴缸里，妈妈松软的身体好光滑。只要再做一件事，妈妈就回到原本的样子。16岁，她决定要占有他，因为再不执行就要来不及了。她拿起美术课用的剪刀，费力地将鼓起的肚子剪开。她想起猪肉摊贩的阿姨，笑着笑着 就把猪给剖开了。妈妈的皮肤真好，嘴角上扬的微笑，每天用心灌洗是值得的。从肚脐戳入捡到了耻骨，把手伸进去还温温热热的呢。一坨半透明的囊，他抱起戳了戳里头，像是芭比娃娃尺寸的小小人形。你好啊，抱歉，我不能让你占有它，因为只能有我和它。电锅蒸汽四溢，包着娃娃的囊进入瓮里，先蒸熟，再腌制。妈妈最喜欢吃凉菜了，冰在冰箱里，开胃下酒都可以。抱回床上之后，他帮他着装。从这一刻开始，他连内脏都是干净的。换上每天都要穿的睡衣，就是今天了。他终于回到他产下他的那个通道，冰冰的，跟他的笑容一样。妈妈，我好爱你。呢喃在他惨白的耳边，我好爱你，我要吃掉你。冰箱里下酒开胃的凉菜，他吃了三年。
是不是很期待继续讲下去？
没了。
对，没了。他刚刚那个状态就是一副还有继续讲下去的样子，但是没了。是没了啦。
对啊，
确定是没了。怎么样，你很疑惑是不是？
我很疑惑啊。
不要疑惑，因为就是这样子，没错。因为当时呢，我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我就是没有要看嘛，我就是要等他听这样子。当然你们知道吗，这个是我们在听的时候讨论最多的一次。
真的，因为之前的集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边听，然后我们还是会讨论事情，可是之后那一段呢，我会直接用那个音档盖掉，这样。
对。
然后，对。
因为我们刚刚呢，就是讨论了很多说，是我给错故事吗？还是说是不是故事的发展到了哪里？后来我们讨论出来了一个重点，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是对的吗？
对，就是啊，我们感觉到的这里面的小男孩，
对，
应该是在故事中被杀了的那个男人，
就是最一刚开始就躺在浴缸里面那个男人
的小时候，
对，
他的背景故事，
没错。因为我刚刚就是想了一遍，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有谁？
嗯，
就是那个死了的男人嘛。
对，
两个蛋糕店的店员嘛，然后有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店员，然后有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然后那个女的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女的，
对，
大概就是这几个主要人物。
是，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的呢，是这个第一部曲的最后一章，我们先看到的是那个男生的小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像，这篇幅真的太适合当那个了。太坏了，就是很像那种影集，就是最后第一季的最后一集的时候，一定要先爆一个雷
哦，
一个未来的雷，然后让你再等半年才会出现，
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人被杀是对的，但是是因为什么？但他小时候看起来好像也蛮可怜的，但是是为什么呢？
对，所以他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他对故事中本来的那个女人做了什么事，让他会被杀掉？
对，或者是故事中的这个女人跟她的妈妈有没有什么关联？
妈妈没有吧，妈妈已经被杀了耶。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女的会不会是那个妈妈的小孩？会不会也是那个妈妈没有堕掉的另外一个小孩？我现在想的是这个。
我想的是，她把妈妈做成凉菜，她最后说她吃了三年，会不会他被杀的那一天，他把凉菜分享给那个女人，然后那女人知道了这件事，
有可能
觉得太恶了，所以把他杀掉。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这是这篇是我整个听的过程中起鸡皮疙瘩最多次的人。 不得不说，因为这位创作者现在介绍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恐怖。
对，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演员，就知道他很恐怖。大家有听声音，有听得出来他是谁吗？
长期，你不是说长期，就是你有跟他合作过非常多次，对不对？
两次
啊，只有两次、啊。
对，去年的，而且是去年的时候才和第一次合作到。
嗯，那没有错，这位表演者就是王世伟。
对，王世伟是女生的王世伟
啊、女生的王世伟。
对，
然后我们曾经在哪一个演出有讲过？
年夜饭
不是？
年夜饭你有讲过啊？你有看过不是吗？
你跟他在那个实验剧场那个
哦，我们在人性交易所合作过、
啊。人性交易所的时候有讲过，
然
后
人民之王应该有讲过。
啊、哦，人民之王
就是去年的两个戏啊！
啊、哦，对对 对,
对，
然后刚好都有介绍，
没错，
到这位演员这样，然后世伟本身就是让我觉得形象非常黑暗的一位演员，
因为世伟呢，他我这边刚好拥有一下他的那个就是简单的介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世伟，世伟是在新竹出生的。但是是在台东长大、台东成功附近长大，跟我们一样是台东人，对，但他是海线，然后你是市区，我是山线，所以我们就可以连成一线这样子，对，就是台东只连成一线。那他呢，主要是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外学习很多关于舞蹈戏剧的课程，然后呢，他也是有就是入选了云门的流浪者计划。
OK，
然后学了泰国舞，去学了泰国舞
跟，空舞吗？
哎，我不知道啊，就是泰国传统舞蹈，对，以及就是古法的按摩这样子。那呢，世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我觉得非常特别的经历吧，就是他演过非常多的独角戏。
哦，他很适合哎，
他非常擅长演独角戏，然后他的有一个独角戏是那个时候我很想看到，我没有那时候没有看到，是叫做《鬼扯》。对，是差不多是在我们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在一个表演36坊那边演的
啊，
对，鬼扯，对对对对，然后他在他怀孕即将八个月的时候、有在做了一个 solo 叫险金，对，
好特别、哦、
那个时候是他跟他的女儿一起在肚子里的时候他演了 solo 这样子、那 他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表演课，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学表演也可
以
去搜寻好媳妇表演、好媳妇食堂表演课、对，大家可以去，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说嘛，人人都应该学表演，就可以去去搜寻一下世伟的表演课这样子。对，就是世伟就是稍微小小的跟介绍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世伟对我而言的质地就是很看不清楚很深沉的那种感觉，
真的假的？
嗯，我觉得他就是他既可以是温暖的妈妈或者是母性女性、不一定要到妈妈，就女性的这种感觉，但是又可以是柔中里面藏着很多刺的那种，很坏的那种、很黑暗的那种，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方向，是让我觉得他就只属于那种。
我懂我懂，
他是反而是在其中一个面向里面永远会带有更反面的那种东西
哦、就
是既柔又刚的这种，
就是他的应该说他的身上你不会只有看到一种定义，
对，
然后他的定义或许都会是在强烈中又带有下一份不一样的强烈，
对，但是对，的确是对我来讲都偏强烈，所以像我说的很恐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要坏，他可以坏到很坏，
对啊，
他如果要很柔，他可以很温暖，到一个很极致这样，他的能量性、中心能量，我觉得非常的强。
大家如果有看那个影视的返校
啊、
就会看到他。
哦，他要演影视版的返校，
对，因为他也是影视版返校的表演老师，然后他在里面有就演了一角也是老师，就大家可以去里面看，你们就会看到有一个老师其实就是世伟，好像是中邪的老师，很恐怖。
好，是没有看，我不知道他饰演什么角色，
没关系，
但 光想象他演鬼片我就觉得很可怕，
对啊，
因为像刚刚的片段里面就是当然也有很直接 性的措辞或者是形容的方式，
嗯，
但也有非常平铺直述的语言，
嗯，
但是它都可以达到非常强烈的效果，就是它的叙述即使是再平凡的一句话都很可怕。
我觉得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是可怕，但是他却没有用可怕来可怕。
对啊，
这就是厉害的演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但他也知道他不能过度，也是因为他是一个表演老师的原因啦，我觉得他很清楚。嗯，然后这就是观众许愿的，所以我就去邀请了一下世伟。世伟呢，在我邀请他的隔天就把故事交给我了，相当厉害。
好害怕，我现在在想说，他在写故事的时候，他小孩在哪里？
睡觉了，
睡觉了。
我想应该是睡觉了，因为他，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睡觉了的期间，可以边喝着他的啤酒，吃着下酒菜，好好的写这一篇跟录这篇这样子。
非常感谢他为我们带来一个就是第一部曲里面的一个这么重磅的最后一章节。
对啊，我现在其实蛮期待，就是下周我们是不是全部把它连在一起。
对，下周我们不会录音，
我们
要偷懒，
就是下对，就是下周我们会消失。
但是呢，下周会把整个就是这11篇的录音直接连成一个完整的音档，然后大家可以再从头去听一次这样。
嗯嗯嗯，
然后感受一下这故事目前走到这边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从里面呢把那些角色人物呢会画画的可以把它画出来。
太可怕了，我不要，我收到那个画要干嘛？
送给演员们呢、啊？
他们会想要吗？
会。
很多人录完音不是本身也很害怕吗？
但是他们很想要。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在想说，等到那下礼拜的时候，我要来播，然后我要把它写下来，就是说这个角色他现在发展成是谁，或者是这些角色的关系图，我们至少要做一个关系图给大家吧。
好可怕哦！
我觉得这才是对对，这很重要。我们要去。跟文化部写那个长篇小说计划
哦哦哦，我们也可以做线上展演啊。
对啊，然后长篇小说计划，然后作者是这些人
哦。
我们通常不是就是一个作家，然后要去申请这个小说计划嘛？那我们可以有一个3年写作计划吧，然后邀请。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诋毁作家的意思，我只是在想有一个新的创新的发展方式。
对，我们只是觉得大家都可以创作。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试着创作啦、
啊、
其实是我们这个计划一开始的目的。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连结其实。
哦。
对，它并不是要接触，可是用一种方式的确有在连结跟接触，然后又透过录音可以给就远在那个那方的你也有一个连接跟接触这样子。对、啊、
好，那非常谢谢世伟。我还是觉得是本周很可怕，然后
现在很害怕是不是？
对，因为就是的确是又给了一个新的方向，我就开始想象既然这个男人有这样的背景，那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对、
就是、
还有你说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跟这个家庭有什么关系、
啊、
然后目前店员也还没有一个善终。
对对对，大家的结局就是现在反而是开启了那个男人的一个故事，我们好像会知道他为什么可能会被杀的原因，或者是那个人的背景，就是现在故事的背景开始出现了啦。
对
对啊，
这就是一个角色侧写。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完全没有要帮我们收尾的意思哦，谢谢。
对，就接下去
反而帮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没错，接下去的圣诞节大家有的瞧咯。
对，我们在下周上那个全部录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开下一阶段的许愿名单。
OK OK OK， 就是你们觉得谁要继续接下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啊，非常谢谢世伟、嗯、下次再邀你来，我们要专访你这样子。
嗯，然后以及参加歌唱大赛。
对对对对，要参加歌唱大赛，没错没错。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上礼拜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给我们一些回应。
对的。
那这位朋友呢，是说上礼拜觉得结尾的话题有点沉重，
嗯，
就是让他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但上礼拜我们结尾是什么？
上礼拜的结尾就是
为什么会很沉重？
一直呐喊永德啊，然后讲一些线上展演现在这样子没有什么
啊、
对，
是因为我提了，觉得对于线上展演没有任何未来期待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我自己聊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沉重啦，就是我只是觉得那个方向不可行，然后我还是很抱有希望的，觉得要往有方向、有未来性的地方发展啊，就大家要找看看，我没有觉得。没有，我自己没有觉得没有未来，因为会做剧场的人，大家都会是想象力很丰富以及创造性很强的，所以终究会找出一个属于这个时代就是可以创作的方向。我觉得是有机会找出来的，但是我只觉得大家不要依赖以及懒惰，处于一个现在能够抓到什么就什么的状态这样。那我相信也很多人开始在正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确是越来看到越来越多人对于现在的线上展演，开始有所批评，
嗯，
但不是骂人的那种批评，而是开始反思说这个状态是不是不这么适当，或者是它可以怎么改变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未来性还是有所期待的，
嗯
嗯，然后他说。对他而言，他觉得就算单纯的录播，不用很负面的觉得是无可奈何的备案，他觉得应该是一个可以并行或持续进步的方案这样。然后他觉得原因是因为如果线上录播的技术进步了，然后在票价就可以相对友善的状况下，可以吸引没有机会看剧场的人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可以进入校园艺术人文教育里面，让学生还没有办法真的进剧场之前，就可能他自己没有经济能力，或者是他没有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可以用录播的影像去进入校园的时候，可以推广台湾的剧场。
嗯，
他说甚至在想的更远一些的话，可以让海外的观众去接触到台湾的剧场作品这样。那他说，所以就推广面而言，他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
然后即使没有办法立刻回本，但是这条路是可以走的。然后他觉得文化艺术的养成本来就是一条很漫长很辛苦的路这样子。
嗯，
然后让我们一起呼喊永德。那我是希望永德有在听。但是我觉得讲的这几个方向其实在我可以分享的是，其实在疫情之前，
嗯，
这些事情就已经在做了。
嗯，
关于校园的教育方面，就我所知啦，我身边我们之前有聊过非常多的剧场界的朋友就有在学校当表演艺术老师嘛。
对。
那大家其实就常常去采用那个以前作品的录影啊，在课堂上做分享。
嗯，
然后各种类型的，不管是舞台剧、音乐剧，或者是相声，或者传统戏曲，
嗯，
其实是都有在用这样子的东西去跟现在的小朋友做分享。
嗯，
那在我目前服务的单位啦，就是台北市也有所谓的艺术教育相关的规划，是三年级到六年级吧，每一个年级会去观看不同类型的表演艺术。
你说台北市规定的？
对，像我这个月我这边。我们整个月的演出其实就是否台北市的四年级的小朋友，然后是固定我们这边会演同一出戏，一个学期100场，然后学校就可以带小朋友来看。那他们这个四年级的主题就是现代戏剧吧，然后我记得可能五年级或六年级有别的，就是看音乐类型的，或者是看传统戏曲的。在大稻埕剧院就是看传统戏曲，
很不错哎。
所以其实是这个东西是有持续在进行的，
嗯，
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观察进来看的小朋友很因为还是会有那个跟他们互动的部分嘛，
嗯，
有的时候会问说他们有没有进过剧场啊， 其实小朋友进剧场的比例蛮高的，
就是反而小朋友其实是蛮容易，因为有补助或者是有规定上课时间，
或者是因为儿童剧比较便宜一 点，会有比较便宜的演出形式会出现，
或者是爸爸妈妈真的需要休息。
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教育方面，我觉得有在持续进步当中，包括我们那时候访问那个嘉宁的时候，我都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共识都还蛮一致的，就是我们的确是要把这些东西再往下推广这样子。对，那但就我们现况的这些人的未来，就大家在思考跟看了。
对啦对啦，因为我们
不用，我是没有很悲观啦，
是没有啦，我们当然都是没有很悲观，我们才会继续录啊。对啊，只是就是说，就是讲到最后的时候会，他应该不是悲观，他就是有点微微气愤，所以就是
对啊。但是气愤的原因，其实我对我来讲，一方面大环境也是，就是当然还是要骂一下大环境，就是骂一下永德。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团队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点就我觉得太偷懒了。就是有一些团队，就是其实你是有能力的，或者是你有创作力可以找到新的方向，但现在大家好像好，有的时候可能不能讲偷懒，可能他们有他们的苦处，可能现在手上本来有十出戏，但砍掉了八出，然后真的已经快忙不过来了。
因为说实在，我们现在看到也是会觉得说，有资源的团队或者是比较有能力的团队，他们可能要负担的人事成本可能也真的比较高啦，所以说大家都有大家的难处在这个时间点，但是就是希望说可以多想一点点，或者是那就是多团合作，但也有可能，但是我只是觉得的确现在疫情这样子下去，线上展演就是一个感觉好像是要记叫什么啊，就是记救急的状况来说，好像就是这样子可以维持一些些生存的可能，所以大家好像都一直不停的往这边发展，那就看看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永德是不是真的也有去看这些线上展演呢？如果说现场那个时候不能看那么多，那他们有没有真的也看线上展演之后多了解一些些剧场的状况，或者是剧场在真的在做什么，或者是对，我觉得这才是可能这个时间点里面最可以去积极的去设想，然后积极去面对的事情这样。好，我们跳过这一 part 的话题。
好的，还有什么话题？
谢谢台中歌剧院的小编
、谢谢台中歌剧院的小编有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
新的
贴图
赖贴图。
对，那天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惊喜，然后我就马上去下载了就大家也可以去下载，然后是台中歌剧院自己出的贴图，然后其实好像是已经是第三阶段了。
对，为了欢庆五周年，然后所谓的这个主题叫做歌剧院天天剧场日三。
对，
然后大家可以在 LINE 上面找，然后会有很可爱的猫猫。
对，很可爱的小猫咪，真的蛮可爱的，就是大家可以去下载它，去找它。
啊，是那种平常可以使用的哦，因为有的时候剧场也有出一些贴图，但是平常人可能太难使用。
哦，懂
就是如果写一些 cue 我什么之类的、只有剧场人的内梗会比较难使用，但这个是很日常的。
对，然后也要帮我们就是辛苦的剧场人舒眠，推一下下他的贴图。
OK， 那贴图名称叫做
他的贴图名称，他已经画了两版的贴图了。然后主要呢，第一版的贴图是以他家的猫咪为主，然后第二版的贴图呢，他画了番薯们。
番薯，你说地瓜吗？
对，番薯们，
这么可爱。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搜寻，就是他的账号的 ID， 就是好像有个作者吧，
作者
叫做舒眠嘛，所以他就是眠，然后眠乱画，眠乱画，你们就可以找到他。
所以是木字旁的眠，还是密
字旁
的？
密
字旁
的眠，
密字旁的眠，眠乱画。
对，眠乱画，你就可以看到他画的韩吉，然后跟猫咪，对，都是、
okay.
都是在 LINE 里面可以使用的贴图，然后这个也都不会 很难使用，都是日常可以使用的韩籍，相当可爱。对对对，
好的，
就是番薯跟马铃薯，他们两个是数一数二的好朋友。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推荐一下大家的才华，才华洋溢。
那本周就差不多这样，然后下礼拜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故事接龙，夏日纳凉故事接龙，反正鬼门也关了嘛，然后我们再 review 一下，再听一遍，也许大家已经忘记开头是什么了吧，因为我也忘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去听听一次这样子，然后
就下下礼拜，
下下礼拜的时候
再跟大家见面。
嗯，没错。
好，那就这样咯，拜拜。